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和父亲一起干活中实修的一点体悟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4日。我从大法中认识，生命之所以败坏，就是因为私。私贯穿着整个旧宇宙的所有，包括所有的生命，而我们也在其中。而修炼就是修取私。按照师尊大法真善忍的标准，真正的实修才能做到无私。最近几天，我和我父亲在一起干活，是体力活，搬水泥板，是我家亲戚给我父亲找的活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每天都有要修的。其实作为大法修炼人，平时每天都有要修的，就看自己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。因为我家亲戚找我父亲干活，是我母亲之前告诉，有活找我父亲。我家里又不缺钱，我父亲年岁也已经不小了，但是身体很好。因父亲对大法的态度很好，之前有几次大的磨难，也是在师尊的保护下安然度过，所以是得了大法的福报了。我之前的想法是让他自己选择，不想干什么活或是干什么活他自己选择，不要有意去给他找活干。而现在这个事就触及到我人的观念了，因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了嘛，而且还得把我也带上，让我也一起去干。这要是在之前，那个人心一定是翻腾得很厉害和不平衡。而这一次虽然有人的观念往出冒，但是我想到的是修，我想到的是如何平衡好家庭的这个环境，不以自己的想法为重，放下自我，所以我就去干了。在干活的过程当中，也有人心往出反。就在前几天，我的大腿根在消夜，所以走路的时候有些痛，再加上干的还是体力活，所以又有怨我母亲的想法。但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修，我就在法上认识，这是好事，这是师尊在把弟子的业力尽快地往下消，转变人的观念。在干活的过程当中，即使是表面上有加重的反应，但是我的心没有动，就是坚定正念，无怨无恨。果真如此，疼了好几天的大腿根就在干体力活的过程当中很快的就好了，一点也不痛了，真是感恩师尊的安排。还有就是利益方面，干的活多挣的钱少，就是不合适，开始也是有不平衡的心出来，但是我也想到了修，那个不平衡的心就没有了。我现在的想法就是，无论是什么事，首先考虑自己是修炼人，以修为标准，所以即使有利益心和不平衡心出来，我也能理性的去修去他们，心态平和的去面对，就是对待事物或是事情的基点放在修上，不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为重。但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意识到和做到。后来又有改动的、加活的和其他的一些事情，我也都不放在心上了。 而基点就放在是师尊给弟子安排修炼的机会，不要错过了，所以就能坦然面对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也转变了人的观念，就是那个自我的想法观念不是真正的自己，不能让它起作用，从而干扰了师尊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。而师尊的安排是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修才行。向内找是师尊给弟子们的法宝，而对这个法宝会用不会用就很关键了，运用到什么程度也很关键。阻碍修炼的是人心，修炼要修去的也是人心，那么阻碍向内找的也是人心，向内找找出的是人心，而且还得修去它。那么能否分清真我和人心就很关键了，没有大法的力量是不能分清是不是真我的，而错把人心当成自己了。所以学好法，学法入心，得法就很关键了，要是能够背法就最好了，而且是主元神认认真真的背，平时学法也要认认真真的学才行。得了法的生命，有大法的力量，才能真正的加强真我的分辨能力，才能不断的向内找，找出人心而修去它。修炼是有层次划分的，而每一层都有要修去的人心。真正的自己不断的学好法，分辨人心的能力就会越强，向内找的程度也会增强，其实就是大法的力量在大法弟子身上展现。而大法弟子要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意志力，去除人心，同化法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思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我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开始修炼的，今年已经30年了。我在修炼中发现我的自我很强，表现在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不理解别人，总认为自己对等等。我也悟到自我是思的一种表现，在此想分享我最近在工作生活中修去思的经历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工作中修去思。我所在的公司是个小而精的团队，我是个小组的负责人，有3名下属，其中下属 A 和 B 是同一岗位，下属 C 是另一岗位。因为我的本性很独立，不怎么在乎别人，所以我就不愿意管人，而且也不擅长管人，所以我们4人都独立负责自己那块工作，相安无事。但最近几个月，团队里的问题就集中爆发了。事件一，公司今年新增了一项福利，对员工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，但因为一些合规的原因， B 享受不了这项福利。 B 非常想要这个福利，自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多方咨询了关于合规的问题，我这边也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沟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虽然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挺忙的，但为了 B 的事情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各种办法。因为 B 在异地办公，他不知道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，因为涉及到要办一些手续，时间很紧，我就让 A 赶紧去办理了。 A 虽然当时办了，但他特别生气，直接找到我的领导去反映情况。与此同时， B 觉得这个方案会使他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，希望公司给他补偿，如果不补偿，他就要考虑一下是否要这项福利。不仅如此，电话里 B 还对我一顿埋怨，觉得我不管他的事情，什么事都是他自己去咨询，心里觉得特别失落， 等等等等。我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一下子就受不了了，觉得特别委屈。为了他的事，我又花时间又花精力，让 A 不满意，去找领导， B 还不领情。我把这个情况也跟领导汇报了，领导也说我处理得不好，帮我说了一顿。下班的路上，我越想越委屈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。虽然从法理上能明白，这是考验我呢，但是心里还是特别难受。我就一边流眼泪，一边被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就先硬忍，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个事情的本身，就被师父的诗词红银三谁是谁非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这个委屈劲儿不断地往上涌，我就不断地背。等到第二天，就是那个月办理的截止时间了，要不就只能拖到下个月。而且 A 这边已经把我们这边的手续办完了，就差 B 所在地的手续了。所以我上午就忍着委屈，跟领导一块商量给 B 的补偿方案。确定好以后，我就给 B 打电话，领导在一旁听着。B 的态度还是跟上次沟通的时候一样，表达对我的各种不满。我这次正面面对，如实的把我这边为他做的种种事情，还有 A 为了他的事加班配合的情况都跟他说了。他听了以后对补偿方案接受了，也知道他是误解我们了，电话里就跟我道了歉。当天 B 办理了他所在地的手续，整个事情就给解决了。通过这个事，修去了我很多委屈心，而且我也反思自己，我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，没有站在下属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这是私。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管人，所以对 B 的事情一直拖到最后，直到 B 等不了了，来催我，我才不得不开始解决这个事。但是作为团队的负责人，我是有这个责任解决下属的问题的，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事。归根结底，还是自己有问题，没尽到责任在先，才造成了下属的不满意。事件二，事件一结束没多久，又出了两个事儿。第一个是因为事件一 A 特别生气，就去找了我的领导，说了我很多工作上的问题，主要是我没尽到管理职责，对我意见特别大。他们谈话完，领导就直接找我了。我听完 A 的反馈，第一反应还是委屈，然后又很憋屈。我觉得在管理这个问题上，我知道自己没做好，也努力在改了，但是还达不到下属和领导的预期。我听完就直接跟领导说，你要是不满意，要不你就给我换了吧，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。第二个是，因为工作分工的事情， B 又来找我反馈问题，要求跟 A 的分工划清边界，觉得 A 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他完全不能接受，同时也跟我列举了好几件事来证明。这通电话他打了快两小时，全程都是态度强势，而且还特别生气。对于 B 说的情况，大部分我是不了解的，但是我也清楚 B 说的情况也确实是 A 存在的问题。通话中我先表明了态度， A 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我管理的责任没尽到，我没提出明确的要求，同时对于他俩的分工我也从来没管过，导致他俩现在的合作出现了问题。放下电话后，我一个头两个大，我知道这又是考验我来了。虽然对于 B 的态度如何，我现在不是很在意了，但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，我是完全没头绪。而且从内心里就很难受，不愿意干，犯怵的念头又冒上来了。这两个事情接连发生， 我知道这是又让我休去思呢。我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情况，领导的反馈也是要求我尽快解决问题，先从解决分工问题开始，同时要每周开例会。于是我就开始想解决方案，每天干这个事之前，我都要先做心理建设。我这么做是对下属的工作有好处的，不能想自己愿意不愿意，要放下自我的感受，为别人着想。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，我想好了方案，就硬着头皮组织大家开了一次会。因为我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从工作流程上的每个细节，到有可能出现的问题，以及后续的解决方案，我逐一跟团队说了。会上 A、B 也都说了改进建议，最终大家达成了一致，从下个月就开始执行了。会后，领导也对这次的结果表示了满意，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能力。之前都是因为我的意愿问题，才没发挥出来应有的水平。当天下班回家，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下来一半。很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个机会，让我又修去了一部分私心。但接下来的挑战又来了。每周都要开例会，之前团队都是月初开一次例会，安排当月的工作，然后大家就各自独立干活了。现在改到每周开，我心里就特别犯怵。每次开会前，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做心理建设，然后每次开会我都是硬着头皮给他们开。这个过程中，我就问我自己，为什么这么犯怵呢？为什么不愿意开会呢？得到的答案是，我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，这是我不擅长的事情，而不是站在团队的角度、下属的角度和领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，还是思的表现。在每周开会之前，我就不断的背法，来战胜自己的私心。逐渐的，我的犯怵的情绪越来越弱了。而且这么例行开会以后，过往存在的问题也都逐一解决了。我也感觉最近 AB 的工作状态也好了很多，俩人之间的矛盾不知不觉中也弱化了。第二部分，生活中休去思。前段时间老姨打电话要来我家，也没说什么事儿，而且还说等我在家的时候来。我一听就跟母亲说，母亲也是同修，我说估计是来借钱的，因为去年的时候老姨为了表弟管我借过两次钱，第一次也没说原因，就说急用，我什么都没问就直接给他转账了。没过多久老姨又要借钱，这次我就问了问原因，才知道是给表弟借的，原因是表弟要给领导买机票，但是自己没钱，所以管家里要。而且我查了查机票的价格，比老姨要借钱的金额少了很多。我把钱还是给老姨转了，但这次也提醒老姨别被表弟给骗了。所以这次他们来借钱，我猜大概率还是为了表弟。等到周末他们来了以后，就说了情况。因为表弟不断管家里要钱，把家里的存款都要走了。然后老姨老姨父的退休金也不够，所以老姨父就预支了好几张信用卡的钱，同时还管亲戚朋友都借了钱，现在找我借，就是因为信用卡要到期了，管邻居借的钱也到时间还了，但是都还不上了。母亲和我听了都挺不高兴的，很不赞同他们这么无限度的给表弟钱，而且表弟都一年多不回家了，我俩都怀疑表弟在外面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。我也跟姨父说了我不同意借的理由，我越借您就得给表弟，然后就如此这么恶性循环，我要是不借您也没钱了，表弟再要钱您也没能力给了，对您来说才是好事。姨父听我这么说就立马要走，觉得过来借钱就很丢人了，然后还被我拒绝，心里特别受不了。 母亲看姨父情绪特别激动，也留不住他，就把老姨留下来了。老姨就跟母亲商量，看能不能少借点，先把姨父的信用卡给还上。母亲当场就同意了。我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，但是我也表态了，这个事儿听我妈的，我妈说借就借。等老姨走了以后，我越想越憋气，坐沙发上就流眼泪。我就想起了以前我家买房的时候，首付不够，管老姨借钱。虽然他家有钱，但是电话里就直接跟母亲说，我家没钱不借。而且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一年到头别说来看看我们，连个电话都没有。还有一次老姨来接母亲去参加亲戚的葬礼，但母亲没接到他的电话，他进了门就把母亲一顿数落。我当时就听不下去了，直接给他怼回去了。过往种种的事情一一浮现，让我越想越憋屈。母亲看我这个状态，就说了他同意借的原因。老姨在迫害前修炼过，但1999迫害发生以后就不练了。但是在迫害期间，他家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修炼。母亲是想通过这次事情跟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，希望老姨还能走回修炼。我听了母亲的话，我理智上是赞同的，但感情上还是对他过往的事情耿耿于怀。我也知道我不对，这是触及自己的私和我对母亲的情了，所以才不能释怀，才这么愤愤不平。于是我就坐沙发上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直到心情平静下来为止。等到第二周姨父信用卡还款到期前，母亲管老姨要银行卡号，顺便也问了他们总共欠了多少钱。等母亲挂了电话就跟我商量，想把他们欠的所有钱都借给他们。我一听憋屈的心又上来了，就还是不愿意。但这次理智还是稍占了上风，直接让母亲做主，她说借多少就借多少。等母亲跟老姨又回了电话，说把欠款全借给他们。电话里老姨和姨父就都感动得哭了。等他们来我家拿钱的时候，母亲就跟他们说，因为自己是修炼人才能做到这个程度，同时也说了这些年的修炼经历和亲身体会。老姨听完以后很受触动，当场就表示要重新修炼。等我下班回家，母亲跟我说了白天的事情，我既感慨又想叹气。感慨是因为这个钱没白借，老姨能重新修炼确实是个大好事。我叹气是觉得自己的私心可太重了，就是因为过往老姨对母亲的伤害，我就一直不原谅她，差点错过了修炼的机缘，我还是太差劲儿了。我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的巧妙安排，既暴露了我的问题，让我修掉这个私心，也给了老姨重新修炼的机会。通过最近的经历，我也悟到私心真的特别害人，自己还是有很多私的表现，唯有不断精进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。如有不当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